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中文节目的第二次播音。今天是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播报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双喜临门之际主持召开任期第一次全体政府成员联席会议，为未来主政规划战略画线条与方针。昨天完成的政府组阁获得法国人普遍认同和支持，超过60%的民意认为马克龙实践了政府组阁开放承诺和显示政府组阁开放。最为重要的，法国国家统计局报告，法国头一季度失业率下降到2012年以来9.6%的最低。美国投资者搁置对美国税改的憧憬，重新思考以特朗普经济增长承诺为前提的策略。目前特朗普因其竞选活动和俄罗斯之间可能的共谋，面临排山倒海的抨击声浪，后续的风波让他的改革计划看来越发微微可及。17日，华尔街股市三大指数创8至9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韩国总统文在寅派遣特使前往日本，并写有亲笔信。鉴于文在寅姿态性的撤下了向日本索谈慰安妇问题意向，韩国与日本关系显现回暖。韩国与日本将投入更多的合作应对朝鲜威胁。在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起血腥扫毒战争引发外界批评的紧张背景下，菲律宾近期表示不再接受欧盟提供的资金援助。不过没有消息表明特尔特将转向其他哪一国申请填补拒绝欧盟援款带来的金元空缺。
大家好，我是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双喜临门之际召开任期第一次全体政府成员联席会议，为未来主政规划战略线条与方针。昨天完成的政府组阁获得了法国人普遍认同和支持，超过60%的民意认为马克龙实践了政府组阁开放承诺和政府组阁显示开放。最为重要的，法国国家统计局今天报告，法国头一季度失业率下降到了2012年以来9.6%的最低。奥朗德为马克龙执政留下较为正面增加的经济改善。今天上午天气无雨，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全体政府部长在爱丽舍宫院落照全家福照片。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后第一次政府部长联席会议将为未来的政府工作制定大政方针。马克龙决定的组阁方案与任命被评论是政治运作成功典范，一石多鸟，既进一步建立了左派尤其是社会党，又加深了右派共和党的分裂。但根本的是，马克龙以组阁的战略战术展现了改革开放、打破传统政党禁忌的决心。今天早上公布的新的政治民调表明，法国民众普遍认同并支持马克龙的决定。今天的部长联席会议将更多的向法国民众以及欧洲展现现政府的战略是否仅以赢得下个月开始的议会大选为安排。一般评论指出，马克龙的组阁跟多着眼在全国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支持，以保证整治法国各种弊治陋习的决心得以展开。因此政府不排除可能的过渡性质。但根据法国新总理菲利普今天早上在法国国内电台的采访，此届政府立足长远战略，眼光迈过立法选举的竞逐。虽然争取选举获得多数议会支持是对马克龙执政方针成功提供保证，然而政府更注重为长期有效执政实现目标搭建坚实的基础。马克龙今天为新政府划定来自各党派部长联合执政的原则，敲定统一政府统一政策的基调。尽管来自共和党的总理菲利普接任时标榜仍为右派，马克龙将来自右派的另外两部长安放在经济、财政、工业重要部位，仍被视为约束党派旗舰的步骤。马克龙显示无 论来自何方的部长，均以马克龙标榜为法国利益为原则的执政大纲为准绳，即为议会选举再添正面宣传，也为长期执政定下开放的规矩。法国新政府组阁宣布以来，多位部长已经开始投入工作，来自共和党的新部长昨天已经即刻被原党开除，包括总理菲利普均显示平静但理直气壮，表示国家利益为重，与法国选民投票选择为基准，暗示马克龙当选获得的高票超过 66%， 享有选民大多数支持期待的绝对合法权威。评论坚持关注来自不同党派的部长将如何为马克龙开放执政竞选拉票。在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起血腥扫毒战争引发外界批评的紧张背景下，菲律宾近期表示不再接受欧盟提供的资金援助，不过没有消息表明杜特尔特将转向其他哪一国申请填补拒绝欧盟援款带来的金元空缺。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报道。
有关马尼拉不再接受欧盟资金援助的消息是欧盟驻菲律宾代表处周四对外宣布的，该代表处在一个简短声明中说，菲律宾政府向他们告知不再接受欧盟援助资金。据欧盟驻菲大使弗朗茨·耶森表示，马尼拉的决定涉及数额2.5亿欧元对菲援助，但他没有更详细的说明该援助资金的具体内容。法新社的报道指，72岁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此前已多次对批评其暴力缉毒的欧盟领导人和欧洲议员言辞开火。律师出身的杜特尔特素以言辞粗鄙著称，他在2016年当选菲律宾总统之后誓言要铲除毒品在菲律宾的泛滥，数千人在缉毒行动中死亡。据菲律宾警方宣布，自去年6月发起的缉毒行动以来，共有约2400人死亡，超过1800人在缉毒行动中不明情况下被击毙，另有约5700人的死亡原因待查。菲律宾的暴力缉毒招致外界批评，去年9月份对于欧洲议会不久前提案批评菲律宾缉毒法外处决力促对其展开调查之后，杜特尔特在其家乡向其地方政府官员发表谈话时再次发飙，高调反驳欧盟的批评，他在长篇的讲话中飙出脏话并竖中指。此后不久，他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脏话辱骂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他甚至在不久之后自比希特勒二战屠杀犹太人，称自己对杀死3000毒贩感到高兴。在德国抗议之后，杜特尔特此后为其言辞表示道歉。法新社报道说，杜特尔特就任后外交政策转向极端，尽管与中国存在南海领土争端，但是却选择疏远传统盟国美国而转向中国靠拢，期待获得中国对菲律宾投入巨额资金援助。
美国投资者显示了搁置对美国税改的憧憬，重新思考以特朗普经济增长承诺为前提的策略。目前特朗普因其竞选活动和俄罗斯之间可能的共谋面临排山倒海的抨击声浪，后续的风波让他的改革计划看来越发可能危险。17日华尔街股市三大指数创八至九个月以来最大的跌幅。请听本来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17日，华尔街股市暴跌。截至收盘时，道琼斯指数报20606.93点，跌372.82点，跌幅1.78%；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357.03点，跌43.63点，跌幅1.82%；纳斯达克指数报6011.24点，跌158.63点。跌幅2.57%，道指和标普500录得8个月来最大单日跌幅，纳斯达克则写下近9个月来最大单日跌幅。关于特朗普阻止联邦调查局调查其团队通俄事件，以及他向俄罗斯泄密等新闻引发市场忧虑，使得投资者怀疑特朗普经济增长计划能否顺利推行。证券界人士认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接二连三爆出关于特朗普的恶劣新闻，使特朗普的减税、废除奥巴马健保法案以及监管改革等经济增长计划受到威胁。 十七日，华府又传出一些民主党议员要求弹劾特朗普。司法部任命了前联调局长穆勒为特别检察官，调查特朗普团队通俄事件。琼斯交易首席市场策略师奥罗克说，现在更多投资人认为，对特朗普最新指控出现后，股市很难回到正轨了。特朗普胜选之后，美国股市连创新高，被称为特朗普行情。如今原先的特朗普行情早已远去，十七日华尔街股市三大指数暴跌，恐怕是开启了另一种特朗普行情。
韩国总统文在寅派遣特使前往日本，并写有亲笔信。鉴于文在寅姿态性地撤下了向日本索谈慰安妇问题意向，韩国与日本关系显现回暖。韩国与日本将投入更多的合作应对朝鲜威胁。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韩国特使访日带来文在寅给安倍的亲笔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18日午前在首相官邸与韩国文在寅总统特使、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议员文喜相举行会谈。文喜相向安倍首相递交了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亲笔信。文在寅在信中希望恢复日韩首脑定期互访的往复外交。文喜相对安倍说，文总统希望早日实现日韩首脑会晤。据悉，日韩两国正就在今年七月与德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实行日韩首脑会谈进行交涉。文在寅的信中没有提及日韩2015年底达成的日韩慰安妇协议，但是安倍和文喜相就此交换了意见。文喜相说，日韩协议需要通过除了废除和重新谈判的第三条道路来解决。作为具体例子，他列举了1993年的官房长官河野洋平谈话和战后50周年之际当时的村山富士首相的谈话。日本外相岸田文雄17日也与文喜相在外务省举行会谈。岸田指出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2015年底的日韩共识的重要性。文喜相则表示，现在的舆论气氛是大多数韩国国民无法接受这一共识。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路透社根据中国最新官方数据推算后报道，中国四月份房价指数延续同比涨幅收窄，环比增速微升，直视一二线热点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增幅也出现了差距。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实际上，中国统计局从2011年2月份起就不再计算和发布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涨幅的平均数，所以路透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自己做出的测算。报道指，今年4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新建住宅的销售价格指数同比上升 10.7%， 连涨19个月，但是低于上月的 11.3%。 从环比看，四月份新建住宅的销售价格较上月涨了 0.7%， 连涨两年，涨幅较前月的 0.6% 稍有扩大。报道指，在中央一再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背景下，中国多个城市升级了调控的措施，加入了限购大军。三月份以来，各地调控层出不穷，部分热点城市实施从限购、限贷、限价、限售等多方位的调控措施，让房地产的交易迅速降温，因此可能就出现了一二线的热点城市房价在严格调控下涨势暂歇，而三四线的房价涨势加大的局面。
身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当选了湖南省共产党19大64名代表之一。中国事务评论员林立和表示说，王岐山留任政治局常委的行情近月已经看淡，他当选 党代表可能并不一定能留任政治局常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亲信涉嫌通俄门剧情又有更新。继此前刚刚爆出特朗普向俄罗斯外长泄露机密反恐情报引发争议，及媒体透露特朗普曾经要求前美国联邦局局长科米停止调查福林与俄神秘关系之后，美国司法部周三任命一名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为特别检察官，接受对俄罗斯是否干预去年美国总统选举以及特朗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暗通款曲展开调查。这一对超出一般调查更大权力、更多独立性的调查任命，使得该事件再次发酵。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周三公布了这一任命。72岁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受命出任特别检察官一职。亲近特朗普的司法部长塞申斯之前已经宣布回避涉俄调查。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媒体援引匿名的司法部发言人消息说，罗森斯坦在签署任命特别检察官的命令之前，并没有告诉白宫和司法部部长塞申斯，这项决定出乎白宫的意料。此次任命的目的在于将政治权力对这一混杂着政治与间谍情报事件调查可能的干涉降低到最低。不同于一般的联邦调查官，特别检察官有更大的调查余地和权限，除非出现重大失误，政府无权将其撤换。法新社的相关报道就指，这一任命凸显出这一决定赌注非同寻常。而对于出任这一可能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命运重要职位的人选穆勒，是以不分党派、勇于担当、严肃务实的执法硬汉形象而获得美国两党人士的推崇。穆勒在2001到2013年期间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曾效力于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之下，是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任期第二久的人，仅次于死于任内任期48年的胡佛。法新社的报道指，穆勒所享有的调查权限与上世纪90年代负责调查克林顿性丑闻调查官可奈斯·斯塔尔接近。斯塔尔对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性丑闻的调查险些导致克林顿的下台。对于穆勒的这一任命获得了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极为罕见的一致通过。大力批评特朗普的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塔表示说，纽约出生的穆勒以意志决断与独立自豪。他说，我认为穆勒是那种我们此刻最需要的检察官与调查者。共和党参议员柯林则在推特说，穆勒是一个极好的人选，他的履历无与伦比，他也将乐于受命出任。任命特别调查官的消息出乎白宫的意料。此前白宫表示，目前对于涉及俄罗斯案件的调查已经足够。对于处于漩涡中心的特朗普来说，刚刚在周三上午还在因为《纽约时报》披露他曾要求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停止针对他的顾问福林的调查之后，抱怨媒体对他不公正对待。对于穆勒特别检察官任命宣布之后，特朗普的声明略显干巴。他在一份没有提及穆勒的声明中表示说，正如我多次声明的那样，一项彻底的调查将会证实我们所已经知道的，我的竞选阵营中没有同任何外国势力勾结。他的声明还说，我盼望这件事情迅速得出结论。尽管多数反对特朗普的美国民主党议员认为，任命特别检察官只是最终开启了掀开俄罗斯关系事件的调查的开端，但是不少人为此而欢呼胜利。事实上，在特朗普5月9日突然宣布解除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的职务，在美国政坛和舆论界掀起风暴之后，就出现了任命独立检察官的呼声。部分国会议员认为，特朗普解除科米之后，联邦调查局已经无法满足案件调查的独立性要求。美国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说，科米在今年2月有一份备忘录显示特朗普要求他停止调查卷入涉俄问题的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福林。 科米被要求在国会的公开听证中对此进行解释，但是到周三晚间为止，还没有科米接受质询的回复。特朗普有关涉俄事件持续发酵，影响波及全球市场。美国华尔街股市周三大跌收盘，创下特朗普上任之后的下跌记录。继美国股市之后，亚洲市场早盘也大遭冲击。周四，日经指数开盘后下挫超过 1.3%， 当日报 19,539 点，较前日大幅低开。对于此次美国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特朗普亲信通俄事件将有怎样的发展，值得我们拭目以待。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揭晓，引发各方关注。5月18日星期四出版的法国各报无一例外，纷纷利用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刊出相关话题的报道，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今天各报较为集中报道的国际新闻内容主要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危机继续发酵，柏林与安卡拉危机公开化，圣战分子在摩苏尔遭遇围困等话题展开。法国组成了一个由22名成员组成的新内阁，内阁成员来自多个不同政治派别，有许多新面孔，也不乏社会贤达人士。右翼大报《费加罗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新总理爱德华·菲利普领导下的新内阁较为引人注目的是，除有另外两名来自共和党的人士，还有中间党派民主运动党主席贝鲁和出自社会自由党阵营的社会党人士。该报发表社评指出，前总统奥朗德的继任人似乎已做出明确选择，他代表的不是左派。社会党内部以及梅朗雄针对新内阁成员名单公布后的激烈反应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同时希望社会党和梅朗雄的愤怒恰恰表明马克龙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法国总统任命的内阁队伍可被视为温和政府，这支队伍排斥了社会党人。十分遗憾的是，法国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过去五年社会党治下在各个领域的遭遇。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便是经济政策和公共资金管理大权纷纷交在了来自右翼的人士手中。如果再加上来自公民社会的人物，应该说新内阁的组成颇令人欣慰。左翼倾向的《解放报》也发表社评指出，马克龙时代的第一届政府试图遵守竞选时做出的关于平衡的承诺，应该令偏爱发现新面孔的舆论感到满意。不过，这届来自公民社会的内阁成员中，并没有工人、职员或农民的面孔，而是纷纷来自上层。尽管这届政府在种种新的主张下可能会受到欢迎，却无法体现社会的流动性，更无法使用人民政府的字眼。经济大报《回声报》使用多个版页的报道篇幅对新内阁成员进行了逐一介绍，并以有效的重组为题发表社评指出，任命具有专长的部长给人们带来希望，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任命侧重的是人员的才干而不是职业政治家，这种做法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法国人道报和天主教十字架报也分别发表社评，阐述了对新内阁的看法。此外，《解放报》在图书版页刊出报道，介绍了现任法国驻英大使白林的新书，书名是《深水中国》。法国驻英大使白林现年63岁，毕业于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曾在22岁那年前往中国，与中国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一起就读于一所大学，随后一直从事外交领域的工作，并在2011至2014年出任法国驻华大使。在这部新书中，白林描绘了他目睹到的中国的变化和发展。他在书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如今的中国已十分强大，不久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以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乏为富有影响力的国家，却又缺乏真正的软实力。 不同于前领导人邓小平的是，中国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历时两天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一带一路”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的社论说，自从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首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以来，一带一路计划就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战略。现在一带一路构想已从中国抗衡美国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定 TPP 的周边外交战略，演变成中国担起新全球化大旗的标志。不过，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真实意图仍有疑虑。尽管美、英、日等国有派代表出席这次北京峰会，意大利总理还亲自赴会，但大部分西方先进国家领袖仍然缺席。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西方国家中迄今也只有新西兰一国与中方签署了相关意向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经局势复杂，形势多变，中国应汲取缅甸密松水电站和墨西哥高铁等项目投资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一些重点项目的推进不能太急，搞运动式的一哄而上，对相关投资项目的外交和经贸风险必须有充分细致的评估。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社论说，一带一路的致命伤害不在于中国能否无限量的印银纸烧银纸以满足一带一路国家的需要，不在于基础设施投资能否让中国收到经济回报，甚至不在于中共领导人能否得到外国来朝的荣耀，而在于战略上与美国俄罗斯的冲突。有学者指出，一带穿越中亚一系列伊斯兰教国家在战略上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的陆权是相冲突的，一路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和地中海，不仅要经过海湾一系列极端伊斯兰国家，在战略上与美国的海权战略也严重冲突。因此在实际操作层面，一带一路面临被迫要与沿途最极端的伊斯兰国家打交道，并与美国的海权和俄罗斯的陆权冲突的危险。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盛大声势比起来，国际舆论中的一些主笔似乎还没有跟上趟，他们的最大问题是深受地缘政治思维影响，一时还摆脱不了把一带一路看成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先入为主，所以他们看到的东西都是走样的。如果深信中国在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搞地缘政治扩张，那么围绕一带一路的任何规划都会被看成是北京攫取中国战略空间的贪婪。再按照旧时代的逻辑往下分析，那么中国的资金显然支持不了建立庞大帝国影响圈的雄心，所有中国企业看似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对外投资都像是蹩脚的政治效忠游戏，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一带一路不是马歇尔计划那样以政治为目的的单向援助，它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平等的主体，这当中既不会产生霸权和政治依附，也非一方出钱主导其他方花钱跟随的旧经济关系。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沈哲伟的评论说，中国此时铺天盖地的为一带一路造势，料与金秋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有关，作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政五年来对外战略成就的一次阶段性总结。一带一路的宣扬有利于打造习近平受国际社会尊重的印象，也有助于其巩固党内核心地位，以为十九大人士布局。诚然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可以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大饼，但它在经济上能处理中国过剩产能问题， 外交上又能扩大及古老朋友圈，摆平对中国不利的区域纷争，不失为新常态下盘活中国经济和外交的一招妙棋。不过正如好些分析指出，一带一路也可能是个自挖坑的大冒险，令中国卷入无效投资、地区争端在内的各种问题，在付出巨大投入后，经济收益拿不回，反而坏了中共领导人的政绩。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主持召开上任后的第一个部长联席会，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党获民意支持明显上升，法国失业率缓慢下降达五年新低，美国总统特朗普面临俄国门深度调查，抱怨受到媒体联合欺负，委内瑞拉政局动荡加剧，美国警告深陷内战阴影，韩国特使访日带来文在寅给安倍的亲笔信，菲律宾表示不再接受来自欧盟的资金援助，中国房地产价格四月份环比上升7.0%，中国称成功试采海域可燃冰，预料贮藏超过1000亿吨油当量，王岐山当选党代表，评论指不等于续任政治局常委，中国前外长钱其琛举兵应带领中国突破天安门事件后的外交封锁及港澳顺利回归而受到官方赞誉，中国官方高调称赞斐济撤台北办事处是大势所趋，中国推出情报管制法案剑指境外爆料与报道，爱国网红果红五星旗穿背露背裙走加纳红毯遭舆论恶评。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18日公布的数据，法国失业率继续下降，2017年第一季度全国失业率首次跌至五年来的最低水平。对于刚刚离任的社会党人奥朗德来说，这个好消息的确姗姗来迟，但对于刚刚走马上任的新总统以及他的首届联合政府来说，则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起点。根据这些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得出的数据，2017年第一季度法国本土失业率为 9.3%。 如果将法国海外省的失业率考虑在内，全国失业率为 9.6%， 与前一季度相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就法国本土失业率水平而言，这是自2012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全国失业率水平甚至低于2012年第二季度时 9.7% 的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法国失业率整体减少了 0.6%。 根据这项统计，在奥朗德总统任期的五年之内，法国失业率总体来说并没有升高。尽管失业率在今年三月一度再次反弹，但整体来看，最近两年失业率一直呈缓慢下降的趋势，2017年首季的下降速度甚至快于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此前的预估。该机构在今年二月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本土失业率将下降至 9.5%， 全国失业率下降至 9.8%。奥朗德5月14日告别总统府后，对法国经济形势的评估因此并非凭空自诩。他当时表示，他交给新总统的法国经济形势远好于他自己走进爱丽舍宫的时候，只是失业率下降速度显然过于缓慢，曾发誓要让失业率回落的奥朗德未能赢得选民的信任，不得已放弃谋求连任。但事实上，法国失业人员总数仍然太高，劳动市场虽有好转，但回升势头难说稳定。根据这项最新统计，法国本土失业人口达到270万人，第一季度失业率的下降主要涉及年轻人，降幅为 1.5%，从全年来看，降幅则为 2.6%。 对于25岁到49岁年龄段的就业人口来说，降幅只有 0.4%， 而年龄在50岁以上的就业年龄人口中，失业情况则没有改变。
对于占就业年龄人口 4.1% 的长期失业者来说，第一季度的就业情况变化更是微乎其微。这个失业时间超过一年的群体有大约120万人。这项最新统计显示出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数字是那些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不能计算为失业人口的人数，在今年第一季度增加了2万人，从全年来看则增加了58000人。此外，非全职就业者的人数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希望能更多工作的人群占就业人口的 6.2%。 与此同时，处于定期就业合同以及临时合同状态的就业者人数与前一季度相比也上升了 0.3%。 这最后两项数据常常被看作是劳动市场不稳定的标志，而且总体而言，与其他欧盟伙伴国相比，法国的失业数字实在不太光彩。欧盟境内平均失业率只有 8%， 法国的重要欧盟伙伴国德国的失业率更只有 3.9%。 长期而且严重的失业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法国社会的分裂，更为主张退出欧盟、主张国民优先政策的民粹思想政党的成长提供了温床。新总统马克龙在竞选活动中发誓要改变法国、改善就业，要让选民不再有任何理由投票支持充满种族歧视和排外色彩的极右翼政党。他尤其承诺要在今年夏季就启动劳动市场改革，希望在5年任期之内将失业率压低到 7%。奥朗德未能受益的就业数据也许可以惠顾他的继任者，但就业市场改善与否恐怕也将是评估马克龙刚刚开始的5年任期的重要坐标。马克龙将改革劳动法作为其政治纲领的首要任务，但新政府刚刚走马上任，各方的警告已经传来，企业主协会呼吁新总统尽快行动，各工会组织也希望立即与总统面谈。2016年，奥朗德政府的劳动法改革曾引发大规模抗议游行。马克龙希望走得更远的改革方案是否也会引发社会如此反弹？也许今年夏季即可见分晓。以上是今日经济。
以上是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台海两岸关系的紧张或是缓和，往往关系着台湾是否能够顺利出席参加各种国际组织的会议。而将于5月22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简称 WHA， 到了网络报名截止的日期8号，台湾一直没有收到邀请函。当然，这成了台湾民众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民进党再度政党轮替，蔡英文执政1年来，每到了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WHA 举行会议时能够顺利出席与否，往往引发台海两岸的政治角力，以及立场分歧的台湾蓝绿两阵营更是口水战不断。蔡英文为了稳住民进党内的深绿台独人士，至今绝口不提九二共识，而国台办也用九二共识来打脸蔡英文，指责台湾此次无法出席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是自己造成的。那9号呢，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两党的这个领导人有6位议员已经写信给美国卫生部长，力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就此情势，本次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我们为听众朋友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正生老师来做点评。严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蔡英文总统最近连续也都用这个中英日文，透过这个推特发文，他至少有10次向国际喊话，希望台湾能够实现参加世卫的大会，但是似乎没有效，因为中国方面也一直的不肯放松立场，而且蔡英文还提出什么三星这个说法等等的，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情势？
当然，就是过去民进党在竞选期间的时候有一个比较不切实际的一种乐观的看法，认为说如果今天民进党执政，中国大陆会必须要 面对这个新的一个形势要做调整，这也是为什么蔡总统会在之前提出来说一个新的形势，一个新的问卷啊，因为大陆认为说你没打九二共识，他认为说你应该给我一个新的问卷，然后一个新的互动模式啊，这个三星。但他忽略掉了一点，就是说在两岸过去互动当中，如果你要维持现状，那基本上就是接受九二共识，但而且这个九二共识还不是对岸提出来，当初是我们这边提出来的，那对岸一开始还没有接受，后来最后决定接受，所以对岸也认为他已经让了一步来接受九二共识。可是蔡总统他既然不愿意提九二共识，那双方的互动就很难持续啊。我想我们从美国川普总统跟蔡英文总统通过电话之后，还质疑过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为什么不能检讨，可是后来也发现，假使要坚持去挑战美国自己的一中政策，那根本连跟大陆跟北京对话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最后美国是回到了一中政策啊，才会有川习会等等。那同样的，在台湾，如果我们今天民进党希望能够有一个跟对岸互动对话的机会，无论如何可能还是要先从九二共识开始，说不定因为对话有了互信，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共识。但是你如果坚持不承认九二共识，那连新的共识的机会都没有了。那所以现在面临像世界卫生大会的情况，就是过去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国民党2008年执政之前，台湾也非常努力想要进入世界卫生大会，为什么没有进去？那为什么在2008年之后可以进去？当然也是因为两岸有一个九二共识的默契，然后有一个外交休兵的默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能够参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应该大概支持民进党也就知道，如果你不谈九二共识，大概国际参与的空间就是会被限缩。那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觉得意外，这次为什么迟迟等不到邀请函，因为事实上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选择啊。那当然台湾的民众可能还希望北京有一些善意，就是如果北京今天认为他维持原来的立场不动，美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都转向了，都回到原点了，那为什么他要对台湾做出让步？我想这一点我们在台湾应该大概有这样基本的认知吧，就是说大陆这边是铁板一块，那我们要参与，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调整，那否则就是没有参与。没有参与，那是不是真的就让台湾完全失去了跟这个国际卫生这个社群的一个互动？我觉得也不见得，我们还是可以譬如说在 WHA 外面跟我们的邦交国跟一些重要国家的卫生部长有一些互动，过去也有这样的例子。那只是就是说可能感觉上觉得没有进入会场，成为一个观察员，有一些落寞吧。
那么还有就是最近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另外这个美国众议院啊，这个外交委员会两党的领导人啊，有六个议员最近都已经写信给这个美国卫生部长，要力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啊。那这个发表声明支持台湾，这样您觉得这个有什么作用吗？
我认为是这样，第一个啊，好像也来得太晚了啊。那是我们外交单位应该老早就应该知道这样的一个邀请函可能会有些困难，那老早动员我们的这个美国的众议员来支持。为什么？第一个是已经过了这个期限才出来，是第一个。第二个，过去美国也曾经力挺我们参加 WHA， 甚至也力挺我们参加我们说国际民航组织 ICAO， 甚至是希望我们能够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啊 Interpol， 但是尽管有美国的力挺，都不一定能够进去啊。当然很感谢他们支持，但是可能真的是现在在一个比较影响力较大的中国在进行杯葛的时候，连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协助可能都不会能够有所帮助。
那么中国国台办哈，他这一次他也强调说，这个台湾与世界组织这个双向的信息交流是畅通的，那对台湾民众的健康，不去这个 WHA 对台湾民众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影响。他还说这个是反正您台湾政府要自己反省过去八年为什么可以参加，此次不能参加，那真的是没有影响吗？
我认为我们其实是可以跟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些其他这种，就是说即使你不是观察员， 你要跟他有亲子什么定期通报，应该还是有管道的啊、哦。所以我认为当然会有一些影响，可是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严重啊、哦。
那有哪些影响呢？
另外哦，比如说我们如果有疫情需要，比如说有现在流行的这个 Zika 病毒也好，或者过去像 SARS 对不对？
那 SARS
的申报你处理的情况可能不是第一时间，我觉得会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个管道我认为还是存在的啊、哦。那所以比较就是大家认为是过去曾经参加过八年，那为什么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让台湾一旦就是已经就是我觉得习惯了，我们就是这样这个组织的观察员一下又被否决掉了以后，我想心理上面的调试是比较辛苦。
那么现在台湾内部方面，这个蓝绿两营还有台湾的民众对这件事情的最新的这个动作是什么？
我想最新的大概就是还是会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支持跟我们就是一些邦交国或者是大国的卫生部长能够有一些互动，这个大家大概乐于看到。就是像比较更激进的一种说，我们进行去在会外去抗争啦、啊，那也并不是那么就说乐见，好像是成为一个 trouble maker 吧，麻烦制造者。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代表团去在外面跟人家有些接触，甚至希望我们的好朋友，甚至像美国如果众议院啊这些众议员讲的这么好的话，那是不是把台湾的一些对这个大会的报告，在他们做的报告当中把它包括纳入。一起给介绍出来啊，那我觉得表示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缺席嘛，或者是邦交国或者是大国愿意帮我们把我们的就是医疗上面过去一年来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但是对一些激进的一些做法可能会为难我们的邦交国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应该稍微谨慎一些了。
那么就两岸的关系这样子哦，那么台湾应该如何找到这个解套，把参加国际组织的机会，或是根本就没有机会啊？
我觉得有，但是我不认为我们的政府希望解套，因为今天越是受到打压，他们获得这种比较仇中的这个票会越来越多，可以巩固他的票源基础啊。所以他不见得一定是觉得说被打压是完全坏的，因为他在政治上面是可以得分的啊。这些选民可能觉得说我们又被打压，会去同情支持民进党，那所以我不认为民进党今天看到被打压一定是非常的觉得说完全是负面的，可能在其中他们还看到的是他们在政治上面可以有一些新的利益。
那这样子讲的话，就是说其实民进党的这种政治怎么讲抗中的这种原罪影响到他执政的这种路线，也影响到台湾参与国际的这种机会了。
当然会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选民要做的一个决定，就是你如果选民进党，两岸关系就是这个样，不会有改善。过去现在的民进党跟过去不一样，他不会去当积极那个法理的态度，他要维持现状，但他又不愿意用一个中国的框架来维护啊，就是九二共识之下中割表或什么，他不愿意做这个，那这就是我们必须承担的。那如果还要对这样的一个跟中国大陆没办法互动的政党有不切实际的想象，那我觉得这个是选民比较负责的。
那您觉得台湾现在不是都是有他们所谓的天然毒啊，就是台毒的毒，那照这样讲话那就没有改变的形式可能。
对，但是他们也要看他们自己的前途，就是说没问题啊，你就是不断的被困在这里，然后在经济上在外交上都受到孤立，那如果觉得说可以接受，那你继续支持民主党，你觉得你不希望这样子，希望有比较更多的这种机会或者甚至参与国际的话，不需要再投。
那这一次就是具体的来说，这一次他们到了那个5月22号或者世界卫生大会，那5月20号左右，台湾具体会有些什么行动？这些民进党政府有没有安排？
就本来是有些立法委员说要把这个外交委员会移师到日内瓦去开会，就是大家一洛桑去开会，可是大家一听这个就觉得说，如果你们要去，请不要浪费我们国家的公帑，自己要去就是。那但是我们还是会大概接受，就是卫福部长到了那个地方，跟当地这个国际卫生的这个社群有一些互动，这个发存在感，这个大概台湾的人还是可以支持。但是我们最不乐意看到的是，就 些立法委员在那边做一些政治的造势，就是从出口转内销，那这个是台湾民众可能不能够再接受的嘛。
嗯，反正结论就是，如果蔡英文不讲九二共识，这一次这个台湾这个 WHA 卫生大会就别想参加了。
不是 WHA 哦，未来还有其他都会受挫。
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从去年的这个 ICAO 国际民航组织没有受到再邀请，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有迹可循啊。
嗯，
那我们自己要接受，这个可能会在未来在其他国际组织都会被封杀的。
嗯，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正生老师来点评台湾总统蔡英文不提九二共识，中共不满台湾无法参加本次世界卫生大会。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技术人员 Charlott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题是由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
听众朋友，在法国东南部的萨瓦省阿尔卑斯山脚下有一个小城，它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的沉淀，也因其曾经见证过著名的启蒙主义哲学家卢梭和瓦伦夫人的爱情故事，经常被列入世界最美百城的行列，也被人冠上了阿尔卑斯山的阳台、萨瓦省的威尼斯等美誉，去过的人都会说真是实至名归。这个小城呢，就是我们本次节目要介绍的安纳西。安西一生经历坎坷，命运多舛的卢梭，16岁的时候从日内瓦到安纳西后，遇见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德瓦伦夫人。他说，青年时代在安纳西度过的是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幸福的12年。他的心灵被安纳西的流水涤荡至净，正好忏悔。在忏悔录中，卢梭毫无隐瞒地讲述了他在安纳西的时候和德瓦伦夫人的那段惊世恋情。卢梭到安纳西之后就住在德瓦伦夫人的奢华的庄园里，他这样记录下了他们的邂逅。他说，我所见的是一个风韵十足的面孔，一双柔情美丽的蓝色大眼睛，光彩闪耀的肤色，我立刻就被他俘虏了。随后他就不停地书写情诗来滋养这段传奇的恋情，安纳西也见证了这段奇特又美丽的爱情故事。法国的大文豪雨果也曾说过，无论我怎么写，我的诗也不如安纳西美。那么安纳西究竟有多美呢？从地理位置上看，安纳西城和许多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城市一样，都具有依山傍水的优势。安纳西依的是阿尔卑斯山，傍的则是据说形成于18000年前的安纳西湖，当时是阿尔卑斯山冰川的融化时期，发源于周围山脉的河水在此聚集后成湖。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重视环保的城市管理，让安纳西湖成为欧洲最干净的湖泊之一。这个面积达27平方公里的湖被形容说是像一面明镜镶嵌在群山之中。修河水在注入湖中前要经过安纳西老城，整个老城被河水穿过，或者应该说老城是依水而建。老城主要的街道都在修河的两侧，许多楼房建造于12到17世纪，而且保存十分完好。法国人特别擅长保存历史遗迹，在安纳西古城也一样，古老的石板路依然还是中世纪的模样，而且大部分都已经开辟成了步行街。在常年不断的鲜花流水和河岸的彩色房间之间，游客可以享受美好的休闲时光。在他的最后一部回忆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里，卢梭用充满爱情的词语回忆了德瓦伦夫人。他说，在4-5年里，他享受了一个世纪的生命和纯洁而完美的幸福。走在修河的爱情桥上，在沧桑岁月的流转中，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卢梭和他的情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安纳西老城中最有名的建筑可能就要数钟皇岛了。岛上的岛宫始建于12世纪，在数次毁于火灾之后17世纪遭到废弃，改建为兵营，后来又成为法院，大革命时期还被作为监狱使用过。1953年的时候，安纳西城购买了这座城堡，改造成了博物馆。从城堡的露台上可以眺望老城的街道和的屋顶，三角形的皇宫坐落在河中的小岛上，这里也成为游客们最喜欢的景点之一。查看岛宫的历史，就会发现岛宫曾经是安纳西领主的居住地，后来成为日内瓦伯爵的行政总部。那么为什么日内瓦伯爵要到这里来住呢？据记载，在中世纪，日内瓦教会的权力空前的强大，所以当时的日内瓦伯爵家族可以说是有名无实。他从未对自己名下的城市拥有过实际的控制权，所以干脆在13世纪的时候离开了日内瓦，搬到安纳西来居住。到了16世纪宗教革命的时候，加尔文的教派在日内瓦得势后，天主教会又和他们曾经的政治对手一样的再度逃离瑞士，来到安纳西，这里成为反宗教改革的据点。法国大革命期间，安纳西被法国吞并，波旁王朝复辟后又归还萨丁尼亚王朝。1860年，萨伏伊被让给了法国，安纳西成为上萨瓦省的首府。曾经有过的繁华和衰败、宗教政治变革等历史沉寂，已经成为安纳西的文化符号，赋予它不少传奇的色彩。如今的安纳西已经成为一个旅游的名城，沿河的小街上都是露天的咖啡馆、纪念品商店、旅店和餐馆。到安纳西旅游的游客还可以到湖畔漫步、骑车，在湖中划船，或者干脆到山上去爬山徒步，体会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另外，喜欢动画片的听友们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来到这里，因为安纳西的国际动画电影节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准最高的国际动画节，是国际动画领域的盛会。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风光节目介绍的是法国美丽的小城安纳西，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主持召开上任后的第一个部长联席会，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党获民意支持明显上升，法国失业率今年持续缓降，达五年来新低，美国总统特朗普面临俄国门深度调查，抱怨受到媒体联合欺负，委内瑞拉政局动荡加剧，美国警告深陷内战阴影，韩国特使访日带来文在寅给安倍的亲笔信，菲律宾表示不再接受来自欧盟的资金援助，中国房地产价格四月份环比上升 0.7%， 中国称成功试采海域可燃冰，预期储藏量超千亿吨油当量，王岐山当选党代表，评论制不等于续任政治局常委，中国前外长钱其琛举兵，因带领中国突破天安门事件后的外交封锁及港澳顺利回归而受到官方赞誉，中国官方高调称赞斐济撤台北办事处是大势所趋，中国推出情报管制法案禁止境外爆料与报道，爱国网红国五星旗穿露背裙走加纳电影节红毯遭舆论恶评。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新闻小山主播，感谢 Silva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今天由加拿大魁北克摇滚乡村乐演唱组 Les Cowboys Fringant 快手牛仔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Marine Marchand 海上商船队，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
Aujourd'hui j'ai signé au revoir la grande, je me suis engagé dans la marine marchande, je quitte mon trou à vent pour une coupe de 100 piastres, qu'est-ce qu'un refrait pas pour lui te revoir la face.
Oh mon prince charmant, t'as jamais travaillé, puis t'es pire fenêtre,
t'es saoul, pis comme t'es toujours saoul, ben t'es tout le temps méchant, c'est comme des portes tournantes. Alors oui, j'ai signé pour plus t'avoir la grande, je me suis engagé dans la mort.